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7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在10月27号凌晨10分在上海病逝。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及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及李克强的家属表达慰问与哀悼。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五10月27号上昼表示，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中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曾经在2018年5月的日中韩领袖会议之际访问日本，为故人祈求冥福的同时，衷心表示哀悼之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美国东岸时间26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时，对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表示哀悼。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27号上昼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前得知李克强逝世，王瑞杰致辞时表示哀悼，他的离世令人惋惜。王瑞杰仲回忆起两个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他2019年5月访华时，王瑞杰说，李先生在任期间重视并推进升中两国关系，在此我向中国人民以及李先生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慰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星期五10月27号上昼报道，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为心脏病发，在27号凌晨10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中国各地网民纷纷留言悼念，并以蜡烛符号去怀念人民的好总理，难得的好总理。华语世界网民在中国以外的社交媒体平台则大量质疑李克强死因不单纯，恐怕是被病逝。李克强同志逝世信息发布后立即登上中国社媒平台微博热搜的第一位，两个钟头之后在微博上累积了10亿9000万阅读量和45万的讨论量，超过350家媒体跟进发布。但除了央视账号，大多数新闻媒体的微博评论区进入管控状态，没办法看到评论的内容。在微博公开的评论中，很多网民第一时间反应就是难以置信，太过突然了，并留言总理一路走好。不少网民以人民的好总理、难得的好总理去称呼李克强，予以缅怀。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号病逝，他在2013到2023年担任两任总理的10年任期内，庶民作风广受到中国民众怀念。他亦都是中国经济透明度的最佳代言人，曾经大胆地点出中国还有6亿人口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他的直言不讳一度撼动民心。李克强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等治理方面亦都讲过很多经典的名句，在他身后的此事随即引发海内外华人的热议。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在十年总理任期内未有摆官架的庶民作风赢得到广大的中国民心，而他身后留下的很多名句此时亦都是海内外华人最津津乐道的。他最直言不讳之处就是公开讲过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境况。李克强最著名的公开发言是在2020年5月28号的中国两会记者会上，他当时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0000元人民币，但是还有6亿人每一个月的收入亦只有1000元人民币。在中美领导人可能于下个月举行会晤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10月26号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高级官员就双边与区域安全问题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下午与王毅举行会谈之后，还在国务院为王毅主办了一场工作晚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五亦都将会在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宾馆与王毅举行会谈。就在星期四下午与布林肯进行两个钟头的会谈之前，王毅对记者说，中美双方需要对话，以及我们要更加深入对话、全面对话，消除误解和误判，并且推动双边关系止跌企稳。以色列军方星期五10月27号表示，在战机和无人机的支援之下，对加沙发动第二次地面攻势，并袭击了加沙城郊的目标，为针对哈马斯领土的全方位地面战做好准备。同时，为了回应所遭到的频繁攻击，美军空袭叙利亚东部两处设施，区域紧张局势持续上升。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进入了第21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无情袭击并未停止。以色列军方声明表示，其地面部队在加沙地带中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袭击。中东的敌对行动正在美国引起反响。美国国土安全与执法官员发现，对犹太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社区的威胁正在稳步增加。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30月25号晚间发表一份更新的公告，警告称威胁的数量和频率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都有所增加。这些威胁包括针对敬拜场所的恶作剧炸弹威胁和网络暴力言论，以及鼓励对犹太人、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社区的攻击。该公告说，公告仲指出，10月14号在伊利诺伊州发生的多次袭击造成一名6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童死亡，并严重刺伤了他的母亲。在哈马斯激进组织10月7号发动恐怖攻击造成14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后的几日里面，包括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在的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都增加了警察巡逻和其他安全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显示，四成被访者对施政报告是不满，评分是 44.4 分的不合格的水平。另外有网媒公布的网上调查显示，以10分为满分，接近三成受访者对施政报告是比零分，总平均分只有 2.72 分。有学者分析，在国安法的政治紧缩环境下，仍然有不少受访者对施政报告是比不合格的分数，反映李家超的施政不得民心，因为施政报告的主调仍然是国安法的政治紧缩，容不下意见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有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任超过一年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即是10月25号到立法会宣读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题为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由朝头早11点开始，花了接近3.5小时逐字逐句宣读整份超过30,000字的施政报告，创下历来耗时最长的宣读施政报告纪录。多家传媒拍摄到议事厅里面多名官员和议员瞌眼瞓。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民研星期四，即是10月2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施政报告即时民调结果。这项民意调查在施政报告发表之后，即时透过电话随机抽样和网上调查，成功访问681名18岁或者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居民。结果显示，40%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表示不满，较去年的调查上升9%。有34%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同去年的调查相同。满意净值是-6%，较去年下跌9%。调查又显示，以0至100分计算，今年施政报告的平均分是44.4分的不合格水平，较去年的51.1分下跌6.7分，创2021年6月以来的新低纪录。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国安法的政治紧缩环境之下，仍然有不少受访者对施政报告给予不合格的分数，反映李家超的施政不得民心，因为施政报告的主调依然是国安法的政治紧缩，容不下意见的声音。
即係國安法的情況底下咧，大家對於民意調查咧都好小心、好謹慎。你俾嘅分數咧，即係好難會俾唔合格嘅。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見到如果壓分合格嘅話，44分咧，其實即係等於合格。喺咁緊縮、政治緊縮嘅環境底下咧，都係平均分都係攞44分咧。就如果係調翻轉去，梗可以回翻過去，即係2019、2018年嘅時候咧，所以呢個分數咧就係都幾慘不忍睹嘅。咁呢樣嘢都反映咗佢嗰個施政本身咧係不得民心咯。啊，因為個主調依然係所謂國安法，依然係一個政治嘅緊縮，依然係對於一啲持唔同意見嘅人一個嘅政治嘅打壓咯。咁呢啲都係其實唔係香港人所希望見到嘅嘢。
施政报告即时民调结果亦都显示，市民对李家超的最新评分是49.7分，比上个月的调查下跌2.9个百分点。支持率是51%，反对率是31%，民望正值是正20个百分点。文言分析，李家超的民望和发表施政报告之前分别不算大。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分析，市民对施政报告的不满意率有所上升，他认为不是针对施政报告的内容，而是由李家超的最新民望反映，香港整体的民意当中，最少仍然有30%的市民，基本上就是不满李家超，不满现在的香港政府以至北京中央政府，也都反映2019年社运之后的社会撕裂和政治分化。
咁呢個係2019社運之後嘅一個後遺，出咗嚟嘅一啲社會撕裂、政治嘅一啲分化，以至於一啲民主派嘅一啲支持者會覺得係一種即係政治打壓，空間係即係收縮。咁嘅話咧，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從兩個施政報告嗰度睇到基本嘅一點就係話。無論你個政府個施政，你幾包羅萬有，要做幾多樣嘢，要定幾多個指標。如果一個好基本嘅，即係嗰個政治社會好根本嘅嘢係冇舒緩或者冇解決嘅話咧，嗰、那個對佢嗰個施政，對一份個施政報告嗰個滿意程度，係打咗好大嘅折扣嚇。
杨建兴表示，施政报告的背景就是所谓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他认为表面上所有游行示威都冇晒，表面上在政权当权者来讲，一些反对的力量基本上已经近乎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家超上任超过一年，今年初香港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理论上由治及兴应该可以开快车，但是实际上过去大半年香港的情况是相当之尴尬，出现各种经济、社会和移民等的问题，因此今年的施政报告需要全面加码，但是这些例如生仔派钱的加码政策是以往香港的政治精英所不为。
全面加码就是、过往很多东西呢，其实我所认识的政务官呢是不会做的，生仔派钱这些政策呢，一些政治精英咧係覺得係好低，即係好笨拙嘅嚇，即係唔需要，即係香港係唔需要，即係做到一啲用一啲所謂金錢誘因，仲包括即係排隊可以快啲，揀屋可以快啲，呢啲即係一啲管治過去嘅一啲管治政務官咧係唔會諗呢啲政，唔會諗一啲政策嘅嚇，實際上亦都係。如果從理性嘅政策分析去咧，你根本係掌握唔到，即係你呢啲所謂金錢誘因可以達到一啲乜嘢嘅成果，我相信政府自己都講唔到。
杨建兴形容整个施政报告有如大包围，但是市民好难消化重点和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杨建兴引述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在施政报告发表前夕，在他旗下的免费报章 AM730 撰文表示，香港商界很需要知道政府如何判断当前的形势和选择的路向，究竟香港应该尽量维持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是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转移目标去服务一带一路的国家。杨建兴认为施政报告表面上没有回应这个问题，但是仔细看就会知道李家超是要香港全面对接中国大陆，香港要走的路向可能会是越来越似中国内地的城市。
如果仔细看呢、其实很多全面对接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很多的一些讲远对抗，讲习主席的两个四个，咁基本上嗰個政治嘅傾向其實已經好清楚，已經好清楚。咁當然呢個係好矛盾啦，因為習主席舊年都係講香港要即係維持個國際聯繫。咁未來大路向呢個問題，其實係香港好多人喺度諗緊嘅問題。有商界咁重商界、咁重地產界背景嘅人公開咁樣提出嚟，我唔覺得係一啲好個人嘅睇法。咁係相當程度反映咗社會嘅一啲嘅睇法。咁有部分當然已經有答案，佢已經移一問，有部分可能仲觀望緊。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分析，李家超第二份施政報告嘅評分比第一份下跌，反映佢上任嘅蜜月期已經過去。對於施政報告明確定出明年之內要完成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會不會再次觸發二十年前即是2003年的五十萬人上街示威，劉瑞兆估計明年立法再次觸發大型示威的機會不大。
不是不想，而是說你要計你那個代價呢是不符合那個實際你要達到個目的嘅。嗱，我唔評價呢一種係咪退縮或者乜嘢，係從一個好現實嘅角度。咁所以從呢個社會效果嚟講咧，我覺得你而家官方用呢一種嘅方式啊，同埋嗰個嘅創造出嚟嘅氣氛咧，唔排除有好個別嘅人士咧都會用佢嘅方法嚟表達。但係你話係一種好大規模嘅，以至話係抗爭氣氛嘅，我覺得現實上係唔存在嘅。
網媒 Yahoo 新聞喺施政報告發表期間 ，Yahoo 民調設立問題：你對李家超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評分多少？該網星期四下晝公布調查結果顯示，以十分為滿分，接近8800名參與調查的用戶當中，有 29.3%， 超過2500名用戶給予零分，是最多用戶選擇的評分。撇除超過2400名，即是 27.8% 表示沒有意見的用戶，結果顯示施政報告的平均分只有 2.72 分。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Yahoo 新闻的网上调查和文研教科学的施政报告即时民调结果，同样是市民对施政报告柴台即是不满的取态是占大多数，他认为反映市民对小圈子选举产生的政府施政的不满，他担心这些意见不会被当局重视。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Yahoo 新闻的网上调查未必是一个科学的统计，不过市民对施政报告的表态和感觉是相当真实，尤其有接近三成的市民对施政报告给予零分，相当值得关注。谭美德又表示，从两份施政报告的即时民调结果推论，不只是民主派支持者不满民主大倒退，可能有为数不少的建制派支持者都对施政报告有所不满，这次施政报告的评分才会有这么显著的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在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中东的冲突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应该对美国敲响一记的警钟。他说这应该是我们振兴和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一个机会。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个基础，使之再次成为民主和威胁的军火库。另外，至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华盛顿，他希望行政当局在会谈当中是提出什么最重要的议题。加拉格尔回答说，他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跨海峡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刘一文和莫菲的报道。
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到星期六对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且将会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他认为台湾议题特别是跨海峡威胁应该是这次美中高层会面最重要亦都是最迫切的议题。加拉格尔表示，我们需要将焦点放在近期威胁上面，以确保习近平每日醒来看住台湾海峡对面，得出的结论是今日不是武力夺取台湾的时候。虽然美中外交关系随着高层接触增加而出现了转暖的迹象，加拉格尔担心华盛顿越是急于寻求让北京重回谈判桌，越有可能令北京的行为变得更加强势。加拉格尔表示，我是担心这种接触政策，我称之为是僵尸接触，实际上会适得其反，这个实际上会让中共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我们将会失去了着手防御中共侵略所需要的时间。今年一月，新国会就职依此，众议院成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该个委员会将重点关注同北京的经济以及安全竞争。时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任命共和党人加拉格尔担任该个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议员被视为是对中国政治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应对中国挑战等议题上面，加拉格尔以两党合作效率而闻名。
Wel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is cross-strait deterrence, and it's paying, is preparing his country for a war over Taiwan.
我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跨海峡的威胁。目前看来，习近平正准备让他的国家因为台湾而开战。他一再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是希望用武力夺取台湾，这个是我们需要威胁压阻的，我们需要阻止他这样做。美中之间爆发冲突将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昂代价，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这个使到我们更加有理由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这个就是对台湾日益加剧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是不会被容忍，我们将会帮助台湾自卫，我们将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利益。除此之外，加拉格尔希望行政当局敦促中国共产党在打击芬太尼生产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芬太尼前体化核物正涌入南部边境，导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亡，这些可以追溯到源自中国，这个是不可能接受。而最后，加拉格尔是希望我们不要降低人权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是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还是全球正在发生的经济胁迫行为，还是对香港人的持续镇压，行政当局在这些会谈当中需要提出这些重要的人权议题。专访的全文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有详细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式遭到免职之后，他的继任人选成为北京政坛最新的热议的焦点。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军委当中有两个人的接任的呼声最高，分别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和中央军委会副主席何卫东。他们说，新防长人选一旦落定，外界或者可以看见三军统帅习近平与解放军间的信任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号发布人事变动，正式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以及国防部长的职务，仅仅是留下属于党职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创下中国最短命任期仅仅是7个月的防长纪录。李尚福自8月29号在北京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之后已经神隐近两个月，因此他被罢官的消息定罪，各界并不意外。 但是中国官方始终未有说明李尚福的去职原因，让国际舆论盛传他恐怕因先前在装备发展部任内的贪腐问题中箭落马。更加受瞩目的焦点就是哪一个要来接任他的防长为缺。路透社曾经在10月12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在中央军委名单当中，紧排仅次于是李尚福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是最可能的人选。依中共政治的惯例，人大常委会一般两个月召开一次，因此最快亦都要等12月才可能讨论新任防长的人选。位于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表示，中国防长的主要职责为军事外交，并不负责解放军的实务指挥以及训练，因此严格来讲，防长人选悬空并不影响解放军的正常运作。但是习近平到底指派哪一个接任，或者是可以一窥他这位三军统帅对军的掌握以及是治军的方向。林永佑分析，刘振立是解放军当中少数具有实战经验的现役将领，他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都曾经参加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而被视为是港义的越战帮。如果确定由刘振立出任防长，他在军中的丰厚人脉、相对扎实的军事作战背景，或者是凸显习近平有强化国防部长职能的打算。
或许他会最懂得作战的部长，因为他担任过的联合参谋部，会让这一个国防部长或许在对外沟通上面会更具有。
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或者刘振立会是最懂得作战的部长，因为他担任过联合参谋部，会让这个的国防部长或者是在对外沟通上面会更具一些的实权，他去跟外军交流的时候能够谈的部分是会更多。而另一个可能的人选是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再循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的回窝方式，让何卫东兼任国防部长。中国前外长秦刚是落马之后已经升任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的王毅，在今年7月底回窝，是接掌外交部。林永佑分析，如果是由何卫东兼掌是国防部，将会更加凸显他的实权，亦都可以一扫过去在中国防长在对外交流的时候各个普遍对任此职务的人分量不够的质疑。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认为，何卫东是出身福建，曾经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长期被视为是习近平亲信的闽江新军的成员，由他接掌国防部，不单止象征习近平重整解放军的军事指挥体系，亦都代表着习近平有意提高对台海情势的掌控。
如果用何卫东的话，那就继续是习近平的小圈圈，而且何卫东因为以前在东部战区，我想就会刻意在台海这里在制造一些紧张。
如果用何卫东的话，这样就继续是习近平的小圈圈，而且是何卫东因为以前在东部战区，他相信何卫东就会刻意在台海这处再制造一些紧张，一方面维系习近平政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就是最后会造成区域的对峙。中国即中央会在10月29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以区域安全为主题的香山论坛。依惯例，这一类的论坛应该由国防部长担纲东道主的角色，发表主题演说，并且接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率领的美军代表团。因此习近平将会指派哪一个代理备受关注。相比新任防长的人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解放军高层，尤其是火箭军将领遭到清洗，恐怕是重创解放军的领导权威，亦都是另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苏子云是指出，从先前负责建造山东号航母的前中船重工董事长胡文明跟前总理孙波双双落马，近期多位火箭军高层亦都涉贪腐系调查，到出身总装备部的李尚福遭到撤职，一再凸显解放军贪腐问题之严峻。他说，类似的贪腐案绝非装备后勤单位所能单独行动，而是要勾结军令系统的作战军官，令到他们亦都要在验收的时候放水才能够办得到。换言之，这个是结构性的贪腐。淡江大学的战略所 林永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解放军这一轮的高层将领的异动完全看不出他们的专业规律，例如火箭军新任将领分别是来自海空军，就是一种先求红再求专，甚至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调兵遣将的困境，令到外界对解放军的真实战力打上问号。位于华府的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亦都认为，军中大整肃意味着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对各军种军事指挥官的信心远不如以往，这样的不信任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吴志远对美国将表示，这个不单止有关人员，还有装备以及武器。由于这批的蠢材领导，如果未来要上战场，中共可能会无法依赖这群将领在过去十多年以来所采购的装备。他认为最大的冲击将会是对官兵将领以及系统失去信心以及信任。吴志远进一步指出，由于军中明显存在着大规模的贪腐弊端，令到习近平对解放军的信任度崩盘，后续势必是导致更多人遭到调查。他认为中国解放军很难如美国情报单位所评估的，在2027年前真正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在旗舰节目《新闻联播》当中公开宣布免除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同时宣布此前被免职的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亦都被免除。北京这样宣布证实了观察家先前对于消失了两个月的李尚福的猜想，但他们都指出中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拒绝透露任何细节，是缺乏政治的透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第六次会议上作出了两项免职的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签署并发布。65岁的李尚福今年3月才上任中国国防部长一职，但8月29号之后他就没有再公开露面过。李尚福，我们还来不及去了解你。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中国的记者林海在前身为推特的 X 上面是这样写到的。和宣布免除秦刚职位时一样，中国并未就點解要免除李尚福職位給予任何的解釋，這樣令到觀察人士感到疑惑不解的，仍然沒有解釋到點解他被免職以及他去了哪一度。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問道，非常奇怪的是北京依然未有對李尚福或秦剛的落馬給予出解釋，這就令到中國的運作看來相當失調了。前中情局中国事务分析员及白宫国安会主管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是这样讲的。秦刚早在7月就被宣布免去外交部长的职位，令到3月才上任的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外交部长。秦刚自从6月底之后还未有在公开场合出现过，如今对他国务委员职务的免除令到一些专家相信他和李尚福都是政治清洗的一部分。秦刚失去了国务委员的职位，看来清洗如今就可以确定了。新闻周刊中国事务记者不暗典写道，我们还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相信这个更加有加强他们是被清洗的观点。美国亚洲协会中国研究员牛斌指出，澳洲时事评论人士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杨涵认为，北京在高层官员任免上的秘密操作显示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不在意民众的感受，这个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杨涵写道，很明显中国人没有资格知道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个官员是为什么会被免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国际角色以他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为特征，虽然他在新疆特别是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是受到全球的追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工作，致力于促进和平谈判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该发言人强调，我们在以巴冲突问题上面的立场和阿拉伯国家非常接近，我们真诚地希望基于两国方案全面公正以及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威明人士认为，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对他们在新疆持续侵犯人权的一种转移，包括种族灭绝、殖民化以及是占领等指控。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为了从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殖民化以及占领中是分散注意力，将自己塑造成全球舞台上的和平缔造者以及人道主义者。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胡达阿尔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在中国之外的维吾尔意见人士更加倾向于将他们的祖国称为是东突厥斯坦，这样和中国官方将该个地区指定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胡达阿尔表示，中国这种的支持阻止了阿拉伯以及是穆斯林国家对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和突厥人表示是声援，虽然中国藐视伊斯兰教，并且在国内将他们贴上了意识形态病毒的标签，并且努力消除东突厥斯坦的突厥以及是伊斯兰身份，但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保持沉默，这个可能是由于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进行暴力袭击以及是以色列在加沙的还击之后，中国选择谴责暴力而不是单独指责这些袭击的加害者。胡达阿尔指出，中国对巴勒斯坦武装激进团体的支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代表处。在1965年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当中，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他支持阿拉伯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以及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尾至70年代，中国向巴解组织提供了大约500万美元的军事以及是财政援助。中国在1988年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根据胡达阿尔的说法，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是出于中国的战略利益，以对抗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胡达阿尔表示，中国渴望在穆斯林以及是阿拉伯世界是获得影响力，以阻止大家对维吾尔等特厥族穆斯林的潜在的支持。他还补充说，中国和以色列在1992年建立的外交关系主要源自技术以及经济利益，尤其是在武器技术领域。而此外，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亦都是一种施加压力以及是获得对以色列施加影响力的手段。胡达阿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立场反映了他们在中东的更加广泛地缘政治战略，确保不会疏远支持哈马斯的阿拉伯以及是穆斯林国家，同时扩大他们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对以色列施加影响。胡达阿尔亦都指出，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在和他们在新疆的政策相比，典型地展示了国际政治中错综复杂的动态，国家利益经常凌驾于宗教、种族或者人道考虑之上。胡达阿尔表示，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是更大的争夺全球社群领导权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寻求塑造由中国领导的新世界秩序。同中国对穆斯林以及阿拉伯事业的国际声援相反，中国在新疆积极推行殖民化以及是强迫同化运动，并且升级为种族灭绝。此外，超过300万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以及是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被关押在集中营以及是监狱当中，还有数百万人被奴役在强迫劳工营当中。此外，超过88万的维吾尔儿童被迫同家人分离，被送到由国家管理的寄宿学校以及孤儿院接受洗脑教育。胡达阿尔说，这些的滔天罪行包括对维吾尔妇女的强制绝育，以及是国家资助维吾尔妇女不愿之下嫁给汉族人，宗教以及文化实践受到是严重的压制，
包括超过16000座嘅清真寺嘅破坏，以及系数以百万计嘅宗教文本被焚毁。胡特阿尔指出，虽然存在住呢啲侵犯人权行为以及系国际社会嘅强烈抗议，但系包括巴勒斯坦在内嘅穆斯林国家一直保持沉默，甚至表示支持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嘅虐待。六月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访问北京，他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且表示支持中国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做法。在他们的会晤当中，阿巴斯寻求经济援助，他和习近平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阿巴斯支持中国的国内外政策，同时否认新疆的人权问题。联合声明当中表示，阿巴斯说中国在新疆的行动和人权无关，旨在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强调巴勒斯坦反对将新疆问题用来干涉中国内政。就在上个星期，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代表72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纪录，签署国包括巴勒斯坦以及中东一些主要穆斯林国家，比如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而到截稿的时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未回应美国之音的媒体询问。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正式将中国在新疆的行动定性为是种族灭绝，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则是表示这些行动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然而中国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声称他们是捏造的。根据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的讲法，近年来外交官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已经多次访问新疆。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访问是亲历新疆发展、宗教信仰自由、文化保护以及当地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的必要性、合法性和成功性的第一手经验。新疆和西藏相关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少数国家企图以人权为藉口干涉中国内政毫无意义，这些国家根本不代表国际社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李旭涵案星期三在沈阳和平区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法官宣布判处李旭涵有期徒刑6年6个月。李旭涵当场表示要求上诉。李旭涵在709大镇压当中曾经担任黄宇律师的辩护律师，他亦都是2020年德法人权和法治奖的获得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星辰的报道。
他上次开庭2年后，李旭涵案2023年10月25号上午9点在沈阳和平区法院第一法庭再次开庭，著名人权律师黄宇以及是来自德国、法国、欧盟、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人权官员赶到沈阳，希望旁听李旭涵案的审理。黄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上午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戒备森严，法警指名道姓话不允许我是进入去旁听，估计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敏感人物。欧美各国使馆官员亦都不允许进入和平区法院旁听，而上一次的开庭，李旭涵律师的弟弟李永生被法院看押起来，庭审结束之后才释放。这次李永生终于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他姐姐的案的庭审。74岁的人权律师李旭涵自2017年10月9号被中共沈阳和平分局逐捕，已经被超期拘羁押6年之久。2018年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指控他犯有是寻衅滋事罪以及是诈骗罪，该案多次无故被取消庭审，曾经在2021年10月在沈阳和平区法院开庭，但是未作出宣判。李旭涵一直被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李旭涵的儿子马文婷在德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为母亲发声。马文婷表示2006年他的母亲因为代理一个案件在沈阳被黑社会绑架过，而沈阳和平分局是这个黑社会的保护伞，多次暴力对待他的母亲，于是他就去北京上访，之后又被公安局围稳。没想到他的母亲会被超长期羁押6年，现时身体每况愈下，他原来就是有心脏疾病、冠心病、心律不齐等等，之前他亦都做过冠状动脉搭桥以及支架手术，现时他的视力亦都不好，有白内障，腰椎间盘突出走路都是 不是那么正常，靠拐杖才能够走路。母亲在狱中多次心脏病发，家人曾经三次申请保外就医都是被拒绝。李玉涵的弟弟李永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所谓的公开庭审，除了他是家属在读旁听之外，其他人应该都是官方派的人，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和平区法院如临大敌，用铁栏拦住，将法院围住，很多的便衣、警察应该是辅警都在法院的四周。人权律师王宇对美国之音表示，李玉涵律师的案件拖了六年不判，既违反国际上对非法羁押的规定，亦都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诸法的相关规定，即是限定时间内要作出一个判决结果。根据最高检的自己的一个内部规定，如果审而不决，长期关押超过五年的，就应该由省级检察院对这个案件是督办。李玉涵的案件的程序到实体都是违法。中共恶人榜行动的执行人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李玉涵遭遇这样的严重违法超期羁押的案，需要家属積極催促辦案，案是上面分級法官的，他不知道如何判，如果家屬不去認真地去催，沒有外界去督促的話，法官能拖一日就拖一日，拖到看一下能不能夠等他本人調走，或者是找其他人來辦這件案件，燙手山芋誰都不敢接，所以案是會拖得很久。紐約城市大學客座教授人权律师滕彪表示，严重的超期羁押六年，李玉涵身患重病，已经是七十多岁，还拒绝让他保外就医，这个不单是违反法律程序规定，亦都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践踏。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对人权律师进行打压，709大镇压就是针对中国人权律师以及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亦是镇压。人权律师滕彪分析说，李玉涵案的关键是办案的部门对法律对程序的完全无视，以及是践踏，以寻衅滋事罪对他进行逐步，以及是指控，这个本身就是对李玉涵律师进行的维权活动的一个报复。对于李玉涵的报复，最主要以及是直接的原因，就是李玉涵在为王宇律师的案件当中是做准备，而王宇是中共709大镇压的第一个被捕的律师。而另外，李玉涵长期进行上访欲维权的工作，出于这些考虑，很明显当局是在对他进行报复。滕彪表示，任意羁押以及超期羁押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好像李玉涵案这样被非法关押六年的情况亦都并不多见。他说，中共对敏感的案件、人权案件是完全政治压倒法律，当局完全视法律程序如无物，只是根据政治需求来决定关押几耐、判刑几耐，同法律程序以及证据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王宇律师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目前司法黑暗，亦都不会出现李玉涵案这样的违法案件，这个不是单纯沈阳司法黑暗的问题。王宇表示，李玉涵律师代理709案件，当时正好赶上中共19大的维稳，当局直机是对李玉涵律师进行打击报复，听李玉涵案的代理律师说，他可能是没有认罪，所以一直是拖住，因为没有上边领导的指示，没有人承担责任，所以法院的人可能亦都不敢是判，就越来越难收场，身体不好，不被取保就医，亦都是打击报复李玉涵，另外亦都有维稳的成分在里面。李玉涵案的庭审从早上9点是持续到下午5点，法官当庭宣布判处李玉涵6年6个月的徒刑，李玉涵当庭表示要求上诉。李玉涵的弟弟李永生认为当局违法审判。李永生说，从一开庭他的姐姐就质疑管辖权，沈阳和平区法院没有管辖权，既不是他的户口所在地，亦都不是他的居住所在地，更加不是案发的所在地，这个是违法审判。而另外，起诉方检察院的证词以及证据根本无法证明他姐姐有罪。辩护律师何伟的辩护相当精彩，只可惜判决权在当局手里面，法院照样宣判他姐姐有罪，他们只能够继续上诉，投诉当局违法。 李旭涵的儿子马文婷得知母亲的判决结果，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六年六个月的刑期比较重，但是比起之前遥遥无期的超期羁押来讲，他们的家属更加能够看到希望，毕竟还有半年就挨出头，希望重病的母亲能够早日出狱接受治疗，亦都希望监狱方是保证他母亲的基本人权以及是看病的权利。得知判决之后，王宇律师愤怒说，这个判决结果他们之前也都考虑到，判决肯定会超过六年，因为李旭涵律师已经被关押超过六年，以中国现有的司法环境来看，他们肯定会判他有罪，对李旭涵案的判决结果不会低于六年。无论他们对李旭涵律师的超期羁押有几违法，他们也都会将这种违法进行到底，这个判决结果是意料之中，但是比意料之中长一点，原来他们估计会判六年一个月或者是六年两个月，看到这个判决结果，他们是非常之气愤。到今年十月八号，李旭涵已经坐满了六年的监禁，而刑期到2024年4月，他仍然是要再受苦近六个月。一直关注中国人权、关注李旭涵案的原路透社资深驻北京记者武亦仁向美国之音表示，李旭涵律师的唯一罪行是他有勇气处理涉人权以及宗教类高度敏感的案件，包括为法轮功以及家庭教会的信众辩护，并且曾经为杰出的人权律师王宇辩护，对70多岁的人权律师李旭涵严重超期居入六年之久，这个是违反了中国法律，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不足，而对李旭涵律师的重判亦都是凸显了中共的政治打压仍然在不断地加强的趋势。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表示，中共恶人榜在今年五月曝光了参与迫害李旭涵的法官薛思林等人的作恶讯息，希望对此案能够有所帮助。他说，希望所有的受害者主动披露自己和亲属所遭受的苦难和迫害，第一时间披露这些作恶者的信息，包括名字、电话、个人生理特征、职务、警号等等，越详细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作出反应，针对具体的作恶者进行曝光，从源头上去压制他们的作恶的动机，这样往往是事半功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旧金山报道。
美国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这个星期正是对中国进行为期一星期的访问，足迹遍及香港、深圳、广州、上海、江苏和北京等城市。纽森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议题是气候变化、经贸发展和旅游等双边合作事宜。咁至于加州的民众是怎样看待加州州长纽森这次的中国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施顺仁
在洛杉矶报道。星期二，纽森率团到深圳巴士集团安托山巴士充电站，了解该市电动公车的发展，并坐上由比亚迪生产的仰望 U8 新能源越野汽车，体验无人驾驶和原地掉头的技术。纽森说，这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飞跃，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必须将它引入美国。尽管纽森的焦点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污染国，这个有望增强他在民主党内的声誉，但亦都引发了共和党的反对。他们已经开始利用今次的访问将纽森和中国政府联系在一起。代表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斯蒂尔说，纽森州长亲近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痴心妄想。其他共和党议员认为，纽森和北京的接触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纽森的访问重点不是解决气候问题，而是将美国的能源和减排交给中共。共和党众议员罗杰斯说，他是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将令到中国对我们的能源未来掌握更多控制权。一些民主党人支持纽森的外交努力，这个是完全适当的。民主党众议员贝拉说，他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印度太平洋小组的首席委员，如果不同中国进行全球层面的气候变迁合作，我们将没办法解决气候变迁问题。哦，气候变化非常不错。洛杉矶的服装设计师 Coke Wong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事先并不知道州长纽森出访，但现在知道他将就气候变迁的议题与中国展开讨论，他表示赞同州长的做法。石化产业曾经是加州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特别是大洛杉矶地区周围以及圣华金谷的油田在20世纪初的开采。石油曾经主宰加州百年，但进入21世纪，加州转移以生产再生能源而闻名，特别是太阳能、地热能和生质能电力生产。现在加州超过一半的电力来自再生能源。作为全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同时亦都是全国 GDP 占比最高的一个州，加州除了清洁能源之外，亦都希望能够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取得领先的地位。特别是近年来加州饱受气候变迁的影响，例如洛杉矶的极端热浪或者是野火所增加的风险。纽森州长自2019年上任之后就推出雄心勃勃的计划。2022年加州政府推出零碳排放计划，目标是在2045年前加州要达到碳中和，这个意味着必须减去目前 90% 的石化燃料消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加州必须逐步淘汰传统汽车，并从2035年开始只销售电动车。正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纽森州长决定同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亦都是全球最大清洁能源生产国和设备供应国中国达成更长远的合作。中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30%， 美国就是 13.5%， 加州就不到一个百分点。我很喜欢纽森州长，我认为他做得很出色，我认为他去到那里推动加州的商业将会很好。 Johnny Ng 在洛杉矶小东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是美国出身的华人，但我在中国生活了大约五年，我认为如果有什么建议我可以给他，中国文化很重视关系，如果他做了什么事情值得期待一些回报，我认为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但如果他只是去宣传自己，他和中国或者习近平没有真正的关系，这样要求任何恩惠或者提出这个话题可能会很困难。作为拜登总统连任竞选活动的支持者，针对今次出访中国，纽森州长的团队已经在行前和白宫进行协调。纽森表示，今次中国行他只会提及经贸和观光的合作，以及在气候变迁上等的议题进行讨论，他不会提及任何可能损及双方微妙合作关系的敏感议题，包括中国政府对新疆和香港的人权压迫，或者是对南中国海周边和台湾的扩张野心。然而，不少公民团体期待纽森可以对中国的人权议题发声，包括对中国关押64岁的美国公民大卫牧师提出质疑。林大卫来自加州橙郡，他在中国展开基督教事工时被捕，并在2006年被当局定罪关押至今。游戏发行人江奈尔在洛杉矶接受采访时表示，您知道吗，这个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的意思是政治必须细致地权衡，当然我是说我们可以对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心怀同情，这些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而且你知道的，更大的选择或者更大的目标是与中国和解，并找出我们可以共同合作的地方。纽森今次前往中国，一开始就明确划定了与敏感议题的界线。他的第一站是香港，这个城市在2019年经历了反对逃犯条例引发的示威浪潮，香港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了抗议，并在2020年颁布了香港国安法。在过去四年里面，有市民被起诉和监禁，当局对香港社会进行了政治体制和文化改革。对华援助协会丁格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国内的人权和宗教迫害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和藏族人正面临系统性的文化清洗。然而对于人权议题，洛杉矶的民众仍然期待纽森能够以巧妙的方式提及。爱丽丝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个很难谈论，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侵犯了人权，但这个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你不想触碰，他们亦都不希望我们谈论。实际上很多国家都不愿意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留心讲出来是很重要，因为所有人都有权利以他们希望的方式安全生活和表达自己，但他必须以谨慎的方式去做。我相信他可以，因为他有外交手腕和经验，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江奈尔表示，他曾经是旧金山的市长，亦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州长，即使他们试图罢免他亦都失败，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这么蓝色的州。我是说加州并不完美，我们在解决问题方面都存在问题，但我认为纽森做得不错。出身在旧金山，曾经在2004年到2011年之间担任旧金山市长，现年56岁的加州州长纽森被视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极有可能角逐下一届的总统大选。美国之音记者施述人在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